好，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雅各，雅各第四章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眼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。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子的。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，如同一块石榴。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一千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你的良乳好像百花中吃草的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来看这五节哈。第一节说，看呐，啊，我的伴侣啊，我的伴侣啊，说你是美丽的啊，你是美丽的，说看呐，你是美丽的，说你的双眼是透过这个面纱看你的双眼，好像什么鸽子眼，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啊，卧在基列山旁啊，基列山旁。我们来看哈，在第一章也说过啊。说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啊！你的眼睛好像什么鸽子眼，昨天强调鸽子眼，我之前讲过哈、啊，还有四章第一节啊，好像鸽子眼。而且呢，四章第一节说什么呢？说是隔着一个帕子，隔着个面纱看啊，像鸽子眼。你看这个第六章啊，你的美丽啊，第六章也有这个引用，说你的头发如同这个山羊群卧在这个基列山旁。所以说我们看、啊、就这一章哈、啊。这一章是接着上一章，我们知道，但这一章好像整个通篇都是新郎对新妇的这样的称赞。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讲到新郎是什么，新郎是王，知道吧，王对新妇的称赞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一章你会看到新郎就是那位王啊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万王之王，主耶稣基督，他在这一章特别强调了新妇他的美丽，是吧，说看哪看哪看哪，是吧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注意，就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让我们看圣经当中他的心腹，他的教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这一定是指向教会的，因为你说鸽子眼吧，你勉勉强强能说啊，你看一个人像鸽子眼，但你说他头发像羊群躺在山旁，然后说他的其他的这些特征，好像他是一种，它并不是说一个图像性质的让你看的，它反而是让你看到它的特质，你知道吧，让它的特质。而且吧，你看在这里往上点，说你的这个双眼看上去好像鸽子眼啊，你看这往下往上往上再往下吧。所以说你看整个雅各书哈，他提到这个鸽子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用来形容新郎，有的时候是你往上讲，是新妇用来赞美新郎，有的时候也是新郎用来称赞新妇，就是鸽子眼哈，其实完全是一样的。嗯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哈，鸽子圣经当中代表什么？圣洁、温良。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什么？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、嗯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挪亚也给有鸽子。然后呢，耶稣呢也讲过，真正的门徒是什么？驯良像鸽子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鸽子就表示第一眼看上去真诚无伪，没有诡诈啊，真诚无伪。所以说那诡诈的那些牧师啊，那些基督徒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教会，它并不符合这样的特征。你记住，圣徒一定是一眼看上去像鸽子眼一样真诚无伪无诡诈，因为耶稣是什么样的，他的圣徒也是什么样的。你不能说耶稣是诚实的，是真实的，他圣徒是拐不心眼的，天天就是很诡诈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启示录里边第十四章提到的144,000啊，什么没有淫乱，口中没有谎言，然后没有瑕疵，鸽子就是这种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心腹像新郎，心腹承接了新郎的特征，圣徒像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是圣洁、真诚、无瑕疵。那圣徒，那不能是诡诈的，那不叫圣徒啊！你看接下来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躺卧在基列山旁啊！你很难想，一个人头发像是一堆羊， 这是在图像当中没法想象的。这里呢，就你知道这个基列，这是应许之地的产业啊。当年呢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两个亚摩利王的手里夺下来的产业啊，得到产业分给了分给了以色列人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异象当中呢，这个女人的头发好像一群羊躺在基列山旁，这代表什么呢？羊群代表着得救的圣徒，安歇躺卧在这个应许之地，就代表着要进入新天新地，承受永生，得赏安息的得救的人。所以说新郎在强调这个新妇的美丽之处，就是在强调一个真正教会是什么样的，一群圣徒是什么样的，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得救之人是什么样的，圣洁无瑕疵，没有诡诈，没有谎言。这就是这个女人的特征。这里说的女人从头到脚每一个特征，她都是在讲得救的人的特征啊。第二节，你的牙齿如同啊被剪了毛洗净上来的羊群，全部都是双生的，他们当中没有丧死的。你能想象一个人的牙是一群羊啊？你没法想象。这里往上走，这里还是在讲人。你看，剪羊毛，双生，没有丧死啊。好，我们看哈，这六章六节呢也说，你看你的羊牙齿如群母羊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是双生，没有一只掉丧死的。这经文在后边也会有。也要说心腹的这些特征，教会的这些特征，圣徒的特征，他在这个雅各书里边是反复的强调的。表面看是一个女的，其实是一群人得救的人啊。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啊，圣徒是真正的教会也好，圣徒也好，他是洗净的，他是被洗净罪恶的，且是顺服的，像羊一样。耶稣以赛说，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受苦的时候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，就是不为自己伸冤啊。那往上呢，所以说圣徒呢是洗净罪恶，又是顺服良善，且不为自己伸冤，因为把所有的审判交于主，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。这就是圣徒的特征。双生没有失丧，双生代表着祝福啊。在生命当中双胞胎也好，包括生手生双，这就代表祝福，全是双生，就代表着全都是有祝福，有奇妙的祝福，没有失丧。耶稣说过，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。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叫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概不失落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。耶稣说他那门徒除了灭亡之子，就那卖主的犹大，没有一个灭亡啊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啊。耶稣说这是我应验从前的话，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的。真正教会的圣徒都是得救的，除了那些卖主的啊，那些陷害教会的啊，那些拆毁教会的，其他的这些圣徒，这些没有诡诈的都是得救的啊。所以说你看，双生祝福没有失丧，都跟新约耶稣的话画起来。第三节，你的嘴唇好像朱红色线。朱红色线是什么？你往下看，在摩西五经当中是用来制作圣所那些帐幕什么的，预表耶稣基督流血，从十字架上流血所做成的旧恩啊。拉合这一家怎么得救的？有个朱红线系在他的窗户上，当以色列人要毁灭那地的时候，就把他和他全家救出来了，代表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好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，你看看，这也是你的嘴唇啊。也就是说，往上点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这里就强调一个教会，一群圣徒，他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传扬呢，为我们流血牺牲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我们传扬的，这嘴嘛，对吧？所以讲的是真道，讲的是救恩啊。说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鬓角这里哈，像裂开的石榴，透过你的面纱，你肯定想要一个女的，她的这两个额头像两个石榴裂开，你怎么也想不出来，这还是在讲特征啊。她的嘴美吗？她嘴不是天天吐脏话，吐那些污言秽语， 诡诈的话，所以就是宣扬主耶稣救恩嘛。然后这个冰角裂开的石榴，你看六章七节也是，你的两个太阳在盼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雅各书当中的石榴，看了都两个书当中反复提到石榴。这裂开的石榴是什么意思呢？裂开的石榴就是成熟了，就是说胀起来了，啪嚓一下破开就可以直接吃了。石榴是最早以色列派判到迦南地的时候首先带回了葡萄，然后带了石榴和无花果。石榴也是祝福节期间成熟的水果，裂开了嘛，大家吃。所以说这个裂开的石榴代表成熟，代表结果的，代表满溢的祝福和赏赐。另外你看摩西五经，石榴是用于这个祭司，他这个祭司袍和圣经当中那些装饰。你看圣经当中充满了石榴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充满了石榴。而且呢，这个女人的这些美丽的特征需要透过这个啥，这个帕子去看，需要你有属灵的眼睛，需要你有圣灵的带领，你才能看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里边这些都是关于基督和教会的预表。就像摩西，就像那个保罗说了，那以色列人读旧约他看不懂这些，因为那个帕子还挡着他。但是今天我们有圣灵告诉我们，我们明白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在讲基督跟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帕子就揭了去，你就能够看到这个教会的全貌，看到耶稣，是吧？直到诵读今日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卸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。然后直到今日，每从读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心上，但他们的心几现在归向主，这帕子就及时去说主就是那灵，主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天父的儿子说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这些比喻都是在讲耶稣，在讲耶稣和教会，啊。当把这帕子揭了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。第四节，你的镜像好像大卫为武器所搭建的高塔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挡牌。这就是一个意象。你能想一个女的，她脖子又挂了什么盾牌、刀剑的？你无法想象。这是在讲大卫建的高台，王的高台。上面挂着盾牌，勇士的挡牌，有大盾牌、小盾牌，那个是小盾牌，这个是大盾牌，挡牌嘛。所以说，你看在雅各书当中，无论谈到所罗门，又是讲大卫，都是在讲什么？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是谁？是耶稣。有一个门徒说：“拉比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王。”无论是大卫、所罗门，还是之后的王，都是在讲耶稣。真正的王是耶稣。以色列王的高台啊，你看。这个圣经当中说了，耶和华神是我的高台，是吧？耶和华神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高台。你看到这个圣经当中，以色列王的金盾牌、铜盾牌、银盾牌，是吧？还有挡牌。盾牌代表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当做盾牌，是吧？保罗也讲到藤牌，是吧？保罗讲到这个基督的精兵全副的武装也有藤牌，啊。第五节，你的良乳好像百花丛中。吃草的一对小鹿是双生的，也是双生吧？啊，你看他的百合花，他的吃草牧羊，所以说新妇的特征跟新郎是一致的。你看新郎也谈到像小鹿，是吧？像小鹿，百花城中的小鹿，是吧？还有百合花，百合花代表圣洁、忠贞，是吧？象征着婚姻，圣洁的婚姻，是吧？百花丛中牧羊，这不是耶稣吗？要说整个的这一个女人的这所有的特征。其实就是教会的特征，啊，就是心腹的特征，也是得救之圣徒的特征，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到八节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港去，只等到他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和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。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看。我们来注意这一段，注意这一段。第六节，直到日子吹起凉风，直到日影飞去，前面有这段经文哈。我必往莫药山，往乳香港去。你看前面第二章说什么？我的良人呀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是小鹿在比特山上。但是第六四章六节却说，我往莫药山和乳香港去，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发现 第二章十七节说，心腹向新郎祷告说，说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回来，回到哪里去啊？回到那充满没药和乳香的山和山岗那里去，就是回到什么？就是回到心腹那里。这没药山和乳香岗，这是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所以说心腹呢，在二章十七节是向新郎祷告，向耶稣祷告，就是天起凉风日影飞逝的时候，就是黑暗的时候，就是遭难的时候，求主回来。而新郎的回应是，他一定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在教会需要他的时候，就是天起凉风日影飞逝的时候，回到心腹那里。心腹的一个特征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充满着没药和乳香。没药啊，你看从雅各书当中，新郎也是没药，是吧？新郎是用没药和乳香熏的，新郎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岗去，是吧？新郎的园子里边有各样的乳香没药，是吧？第五章采了我的没药香膏，第五章我的两手滴下没药，第五章十三节滴下没药，往上点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这个没药这个特征不单心腹有，新郎也有，因为新郎怎么样，心腹就怎么样，耶稣怎么样，教会就怎么样，对吧？对，没药和这个香料是用来制作膏油的，给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耶稣啊。你看旧约时候这些用来膏这些器皿，膏祭司用的，还有乳香啊，这是贵重的有着极大价值的香膏，是用于向神献祭烧香祈祷的，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的什么馨香之气啊，挪亚洪水之后的献祭。第七节，我的伴侣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。从第一节，我的伴侣我的佳偶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哈、啊、四章一章十五节，我的佳偶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四章一节，我的佳偶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最后到这里怎么样，这个感情升级了，全然美丽。教会真正的教会从甚美丽变成全然美丽。所以说一个真正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一群人，他一定是忠心的，洗净罪恶，没有诡诈，没有谎言，没有瑕疵的新人。你要记着，使你们诚实无伪，无可指摘，在这弯曲背景的时代做成什么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其入那得救的十四万四千是怎么样，像童真一样，没有谎言，没有瑕疵，这就是圣徒啊，是不是？说是在形容一个女的，其实是在形容一群圣徒。第八节，我的心腹你必，你看我的心腹你必与我一同从黎巴嫩进入，与我一同从黎巴嫩进入，从亚拿顶往下，从亚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往下观看，从狮子洞，从狮子的住处和从豹子山往下看。我们来看这里哈，这里提的这几个名字好像挺不可思议的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新郎宣布他有时候会离开，就像耶稣给门徒说我会离开，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这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，我去，看到吧，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就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往哪里去就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知道，是吧？新郎告诉新妇他会离开，但是告诉他会来，他来了带着新妇一起走，对不对？新郎的离开并不是弃绝，新郎的离开是预示的还要再来。你看哈，我的心腹说你一定会和我一同从黎巴嫩进入，从黎巴嫩和我一起从黎巴嫩进入，同在，两次强调他会与新郎新娘同在，与教会同在。黎巴嫩哈，黎巴嫩是什么？荣美之地，盛产树木啊，黎巴嫩香柏木的地方。你看雅各说黎巴嫩，黎巴嫩的香气，黎巴嫩留下来的那纯净的溪水都是属灵的预表。从亚瓦拿顶往下看，这个亚瓦拿就是那个列王记下那个乃曼一开始不听嘛，说啊，大马色的和亚巴拿，就这个亚瓦拿，就亚巴拿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个外邦的一个地方。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你注意哈，这个士尼尔是什么意思呢？士尼尔就是黑门山， 黑梅山在以色列人进去之前，亚摩利人还站着的时候叫示尼尔。你看，同时把这一个地方用两种名字去叫。你往下看哈，往下看。你看这个历代之上，啊，马的，你看示尼尔、黑梅山，示尼尔的什么比较有名啊？松树。首先呢，哎，往上点，往上点。这亚巴拿顶、示尼尔、黑梅山，什么意思呢？曾经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但将来整个世界都是主的，啊！耶稣掌权，不但在教内掌权，也在全世界所有的外邦当中掌权，啊！主将来会废掉世上所有的权柄，他要得权，把国交给父神，啊！另外一个，从狮子洞、从豹子山往下观看，狮子洞和豹子山是危险的地方。但是新郎说他不但会回来，他也会带着他的心腹，带着他的教会征服整个世界。这些地方原本都很高，但是要将来从上往下看，他们就是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的。所以说新郎不仅应许他会在心腹需要他的时候回来，他还许诺心腹和他会一同进入荣美之地，就是黎巴嫩，并且从高处啊，那些这顶那顶，还有极其危险的充满野兽的那些地方俯瞰整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有多大的逼迫和危险，基督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，超越这世界一切的艰难困险，与他的教会同在。所以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任何东西都不能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。我们看一下九节到十一节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睛一看，你用你颈项上的一条项链夺了我的心。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我心腹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舌下有蜜有奶，你的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。注意这里哈，说我的姊妹，我的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。自从你用你的眼睛一看，哎，看我，自从你的镜像上的一个链子就是让我看到了，说我的心就被你夺走了。这是在新郎讲述他对心腹所发的爱情，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啊。新郎的眼睛一看，新郎镜像一条链子就把新郎的心夺过去了。你能说主不爱我们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啊。第十节，我的姊妹，我的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香料。这里呢，新郎肯定了心腹对他的爱是真的，主肯定他的教会，肯定我们信他是真心，爱他是真爱，跟随他是真跟随，并且说你的爱情美且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料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前面哈，前面说是心腹说新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怎么，你的名怎么样？这里变成什么？新郎在称赞心腹，也就是说，不仅在心腹眼中，新郎是最美的，是最爱的，在新郎眼中，心腹也是最美的，是他唯一所爱的，是吧？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爱主，主更爱我们，啊，所以说，而且呢。新郎和心腹，既是新郎的姊妹，又是他的妻子。耶稣说什么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，既是亲人，又是夫妻，就很奇妙，啊，是不是？就很奇妙。那些听了神之道就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、我的弟兄、我的姐妹的，啊。我的心腹，你的嘴唇滴下蜂蜜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的衣服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气。这里再谈到心腹的嘴唇，一个真正的教会，它的讲台，它所发出的声音是劝勉的声音，是美丽的声音，是让人听了心里得释放，而不是像那些什么女长老、女牧师那些假牧师、假基督说出来什么那些听了之后让人心里堵得慌那些谎言。真正的教会，基督徒圣徒所发的言语，是赞美神。是让人得释放，是让人里边真正有平安的言语，就是真理。然后心腹所穿戴的衣服，所发的香气， 是黎巴嫩的乡村，黎巴嫩是荣美之地啊，应许之地啊，其中的这些用来建造圣所的这些材料，看到没有啊？雅各当中的黎巴嫩，黎巴嫩，黎巴嫩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二到十五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井，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种，你园内所结的，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姜尾的果子，并风仙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，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没药沉香与并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我们来看哈，我的姊妹，我的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子，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看到没有？雅各书第二章说的很清楚，这个良人站在墙后边，他怎么能看到这个心腹呢？是从屋里封闭的看进去的，啊，圣殿我们看到也是封闭的，是吧？其实无论谈到教会、谈到葡萄园，还是谈到新天新地，它最终就是一个封闭的，只有得救的人能进去，只有信的人能在里面。这个封闭代表像一个女人一样，代表一种忠贞，她不是谁都爱，她不是谁都敞开心扉，她只对主敞开心扉，只对主爱，啊。所以说，封闭的关锁的园子、井和源泉，你看这些关于圣殿的这些都是严谨的窗纸，都是封住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心腹教会圣徒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是住在什么？全能者的荫下啊。因为神的地方是隐秘的，所以圣徒就住在主的隐秘之处啊。我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。十三节，你的园中结了石榴，佳美的果子，这果佳美是卓越的意思，就超越一切的意思，有凤仙花和拿达树。那你看四章十三节佳美的果子，四章十六节吃它佳美的果子，是吧？这次再次提到石榴，十六号凤仙花，凤仙花是什么意思？生命的赎价，代表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救恩，是吧？你看都有拿达和石榴。拿达我上次讲过，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用香膏膏主耶稣啊，说这个事情，这就是什么？天国的宴席。拿达的香膏，心腹的拿达的香膏是用来膏在主身上的，是坐在主以及主的弟兄身上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拿达香膏无论在普天之下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也要诉说就是莫大拉玛亚对主的爱，以及他拿出钱财支持耶稣和门徒传道，在耶稣圣殿之后他也会支持那些人传道，是坐在主身上啊，坐在主身上，坐在主的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。在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，也要诉说这女人的作为。后边什么菖蒲和桂树，看到没有？出埃及记当中，摩西五经当中用来做香料的，看到没有？菖蒲和肉桂，并各样的乳香木，乳香是吧？乳香做膏油用的啊，献祭用的。没药沉香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都有，在雅各书当中都有，这些都是摩西五经。还有什么？往上面，并一切上等的香料，献给神的最好的，这都是跟摩西五经有关系的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教会，这就是以色列，在神眼中有香气，有圣洁，有忠贞，就像一个女人忠于自己的丈夫一样。啊、嗯，十五节，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。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活水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真理，活水指圣灵的恩赐，不是世上的道理，不是世俗小学，是出于圣灵的真道。所以说，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、约翰福音第七章，耶稣都讲过，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，说你要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他就能给你活水。然后耶稣在祝棚节最末的时候，就最大的时候，耶稣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，要传讲真理，要讲述福音啊。黎巴嫩嘛， 黎巴嫩，柔美之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这里反复提到黎巴嫩。这个最后一节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，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，吃他加冕的果子。我来看，风从北边吹来，请求风，求风从北边吹来，求风从南边吹来，吹到巡抚说，吹到我的园内，使这些香料的味道飘散出去。这就是心腹，你看哈，教会门徒对主的祈求，祈求什么？圣灵降临，风随着意思吹嘛，吹进来，然后吹进来的时候，教会里的馨香之气，主的福音真理就能够散出去啊，让整个世界闻到这个香味，是吧？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都是如此。我所爱的必进到他自己的园子里，他必吃他佳美的果子。你看到没有？第二章第三节，良人啊，我心腹坐在良人的荫下，尝他的果子，觉得甘甜。四章十三节啊，心腹的园子里有佳美的果子。四章十六节，邀请良人，邀请新郎进到心腹的园子里吃他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心腹的园子也是新郎的园子啊。心腹园中的果子也是新郎的果子，心腹吃园中的果子，新郎也吃园中的果子，因为新郎和心腹是一体，是一样的，一样的生命特征，并且一直在一起，就像基督不会与教会分开，基督不会与那些真正的相信他的圣徒分开。所以整个这第四章通篇都在描绘什么？心腹的样子，心腹的特征其实是教会的特征，其实是得救之人圣徒的特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